要讲柳青多大的能耐，如果说七侠五义，这侠客之中有他一号啊，那叫陕西侠呀。要说三侠五义，他就不够侠客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柳青手底下确实有能耐，力猛刀沉，比蒋平强得多。就这么大的能耐，也不是小美人尉迟善的对手。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，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说。二十几个回合，小美人尉迟善唰啦一转身，躲到柳青后头，用刀背子在柳青的后背砍了一下，啪！他想抓活的，没拿刀刃砍，就这一下把柳青抽的站立不稳，扑通摔倒在地。没等他起来，九尾妖狐露宿针往前一纵，别动，踩住后腰，拧胳膊捆上了。柳青是羞愧满面的，心里头一阵难过，完喽完喽，人要到老了什么都不是了。我柳青没打过败仗，到了现在竟打败仗了，还是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哦，怨不得别人呢。柳青心里这么想，咱不说，他把俩人抓住，一转身奔彭起来了。老彭头啊，坐那儿都起不来了，
饶命饶命啊，跟我毫无关系，老家伙，
你在家里稳稳当当坐着好不好？请你你就出头啊！哎，等到了襄阳王府，扒你的皮，把他捆上，把一百多岁的老人也给捆上了。这小道姑还说呢，门前还有个老板，还有辆车。
嗯，正好，把那老板叫进来。
这小道姑出去了，老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小道姑就说：“哎，老板啊，你到里边来，有点事跟你商量。”
哎哎，
老板等到了里边，人把门插上了，叫小美人尉迟善一伸手，脑领子给抓住了。
哎、你们干什么？你想活是想死？哎呀，人生在世哪有想死的？我想活，
想活你听话啊！你还照样赶车，把这三个人送到湖北荆襄襄阳王府，你知道吗？
我不认得道，我给你领道。
你路上好好赶车，没你的事儿。你小子胆敢耍坏，冒坏水，我扒你的皮！
我不敢，我不敢的，叫我上哪儿去？我上哪儿去？
嗯，一会儿我们才能起身呢，怕你跑了，先把你捆上点啊，走的时候再把你放开。把车老板也给绑上了，因为他说话也没隐晦，蒋四爷在这听得真真的。蒋平一看，干脆吧，我就脸皮厚点，我就喊吧，四爷就叫上来了：“来人啊，有贼了！
来人呐、啊，有贼了！”
小美人一看，气的过来给蒋平来俩嘴巴。呸！你个贪生怕死之辈，你喊什么？旷野深山，喊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。
救人呐！
他还喊。后来把小美人气坏了，找了块破布塞在蒋平嘴里头，他是喊不出来了。说这喊有作用没？还真有。不假，谁也不知道。不巧不成书，正好有个人在莲花庵外边经过，院里要不喊，这人就过去了。蒋平那小声还细，听出多远去，这一喊这人听见了，赶紧听身站住，在厅里头没动静了。这人用手一推庙门关着呢，眼珠一转，脚尖点地飞身上了大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院中观瞧。蒋平、柳青、彭起、车老板捆着这几个人，他看见了，这他都没注意，他一 眼看见了小美人尉迟善。
哟，
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人当时眼睛就红了，双腿一飘，跳到天井当院探背板，嘎嘣嘎亮亮亮亮，拽出后背尖刺雁翎刀，用手点指，高声喊喝：“
来，
尉迟善，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走！”尉迟善甩脸一看，不瞅这人还子罢了，一瞅是这个人，把尉迟善吓得魂儿都废了。蒋平呢，说不出话来了，但是看得清楚。蒋平一看，跳进来这个小伙，穿青挂皂，面白如玉，背后背着空刀鞘，手里拎着一把大号的钢刀，五官貌相十分的英俊，两个眼眉的正中还长了颗红痦子。这小伙也就二十多岁，看这意思也是个英雄啊，太阳穴鼓鼓的，两个眼睛锃红刷亮。四爷一想，可有救了，但愿此人能把这贼赢了，把我们给救了。我们死活是小事，能把大事办完呢，这彭起要出了事就麻烦了。这是四爷的心意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呀？为什么小美人尉迟善那么怕他？太有关系了。来的这个人，人送绰号叫义侠太保，姓刘，叫刘世杰。前文书咱们交代过，三侠五义到了后半部，又叫七杰小五义。小五义就是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山西燕、徐良、粉子都、卢真、小义、晒虎。七杰是七个带杰字的，头一个就是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小元霸鲁世杰、刘金杰、柳玉杰、井底蛙邵环杰，这是小七杰的头一位。要说起义侠太保刘世杰来，出身可太苦了。他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山村的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九岁那一年到各地就讨饭，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头顶草标，自卖自身。卖东西得有幌子，脑袋上插个草棍，就是自己卖自己。在什么地方卖呢？就在武昌府。那阵有人事，专门卖人的，多不平等啊！偏赶遇上好心人了，武昌府八班大都头，这个人姓吴，叫吴贵，当年在武昌府双翼镖局当镖师，后来不干了，深入官界，被官府聘请当了八班都头。这吴贵正好下了班回家，在人事这一过，一看小孩不超过十岁，在那跪着，头顶上插着草标。他来回走了几趟，动了怜悯之心。这吴贵老夫妻就是一个女儿没儿子，他一看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的很好，就这么样把刘世杰买到家里去了。一开始叫他当个小书童，后来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，子也甜，吴贵夫妻爱如珍宝，后来就收为名伶义子。不但收义子，而且传授义侠太保刘世杰的能耐。这刘世杰的基本功就是跟他学的。你看吴贵是当班头的，那能耐可大得多呀。人家当初那是总镖师啊，长拳短打，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刃，无一不精啊。那么喜欢刘世杰，能不下功夫吗？ 人家爷儿俩二五更的功夫标上膀子学，刘世杰也聪明，教的真教，学的真学，所以几年的时间把刘世杰就教成了。刘世杰十几岁就能够穿房越脊，滚几爬坡，会各种小巧之能，十八般的武器没有不会的。偏赶这一天，吴贵上街回来了，又买了个孩子，他也不犯什么毛病了。这孩子是谁？就是这个尉迟善，那阵还没有绰号叫小美人呢，就知道家里姓尉迟，单字一个善，家里是湖北的人，因为遭了荒旱，父母全都饿死了，生个孩子叫人拐出来了，跑到人事上来卖的，花了五两银子买来的。吴贵那意思呢，就一条小生命，跟刘世杰也是个伴儿，也收作名伶义子，传授他武艺。没事的时候叫刘世杰还教给他，你哥俩感情处的不错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。都奔二十岁走了，这尉迟善本来长得就漂亮，这一到十六七岁，小伙子长得英俊潇洒，果然讨人喜欢。另外他比刘世杰还聪明，虽然他晚来了几年，他学的这个能耐只在刘世杰以上，不在刘世杰以下。吴贵每天就教给他们俩武艺，这哥俩是左右不离，本来这日子过得是挺好挺好的，该着出事儿啊！出什么事儿呢？这尉迟善是人大心大，就露出豺狼的本性。他发现他这师姐长得可不错，师姐是谁？就是吴贵的女儿，到现在没出阁呢。哎呀，我这大师姐长得挺好啊！这样把他给了我有多好啊，我要不先下手，非得叫我师兄刘世杰弄到手去不可。你说他没事净想这歪道，有时候他就跑到小姐的房中去，姐姐长姐姐短，那么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姐姐没拿他当外人，所以对他挺亲热，哪知道他没安好心呢。有一次吴贵刘世杰都没在家，吴贵的妻子呢带着丫鬟上后花园了，房中光剩下姑娘，尉迟善又出溜进来了，到里边找借口就不走。姑娘就问他，兄弟你有什么事儿？这小子是胆大包天，过来把姑娘给抱住了。姑娘臊得粉面通红，抬起手来啪给他一个嘴巴子。姑娘跟他说的明白，你老实点，你放尊重点，我告诉你，下不为例，你再有这么一次，我拿剪子穿你。这小子抱头鼠窜走了，那姑娘能不跟父母说？受不了啊，跟爹把这事儿一说，大班头吴贵一听牙都咬碎了，哎呀，我真没看透我这个小冤家呀，我花钱把你买在家里头，供你吃供你穿，教给你能耐呀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禽兽之事啊？这还了得！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吴贵到了尉迟善那屋里，尉迟善也心怀鬼胎，睡觉睡不扎实，一看他干爹来了，吓得他一咕噜身起来了。啊，你还没睡，有事儿？
嗯，
来，你到我这屋有点事儿。哎哎。尉迟善心里蹦蹦蹦蹦直跳，蹬上鞋到了干爹那屋，刚一进屋，吴贵一伸手把刀就摘下来了。小兔崽子，你都干了些什么事？哎，尉迟善一看呢，瞒不住了，给干爹跪下了，说爹我错了，我呢调戏我大师姐了。其实他不说也不行，吞吞吐吐把这埋汰事儿讲了一遍。吴贵恨尉迟善呐、啊，我怎么说你？我说你是头狼， 你是个狗崽子，今天我扒你的皮，把刀拉出来要下手。夜深人静，他们两个人这么一喊呢，把刘世杰给吵醒了。刘世杰踢衣而起，一看师弟没在屋，听了听后院发出来的声音，蹬上鞋他就来了，偏赶吴贵要亮刀，刘世杰过来就跪下了：“干爹，您手下留情，看在他年轻无知的份上，饶了他。”“滚！给我滚到一边去！”刘世杰就不听，就夺这口刀，终于把刀给夺下去了。吴贵不解恨，把尉迟善吊到梁驼上头，把鞭子都抽折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尉迟善打的小狗叫。打着打着，吴贵哭了，用手指着尉迟善就说：“孩儿啊，我不乐意打你，你想想，你无爹无娘，无家可归。我在街上花了五两银子把你买来的，不在钱多少，我也不打算在你身上取利。为什么把你收养呢？我可怜你这孩子命苦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教给你武术，教给你能耐，为了什么？希望你长大成人，学会了武艺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就国家不用你，你能够成家立业，度过这一生。为师的苦心你明白吗？嗯，你才十几岁呀，功夫还没有学成，你就走了歪歪道了。当初我跟你讲过没，练武的人最反对奸盗邪淫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多少有材料的人误入歧途，毁了他一生啊！哎，万恶焉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为人要讲究孝，不孝顺老人，不孝顺爹娘，他就不是人；调戏妇女更不是人，你懂吗？你师姐是我女儿，比你大个好几岁，你怎么能安这种坏心？现在你就这样，将来你武艺学成了，你还要如何呢？今天我打你该不该？说着还打，后来把尉迟善打的满身都是伤了，没有下鞭子的地方。刘世杰跪在师傅的脚下：“师傅，算了，点到为止。您说他已经错了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，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真格的，您要他的命吗？手下留情吧，让他痛改前非。如果他不改，您再打死他也不为迟晚。如果师父不出气，我愿意替他受刑。”这刘世杰岁数也不大，就这么懂事，后来感动的吴贵手软了，也罢，看在你师兄的份上，我暂且饶你这条狗命，以观后效。爷儿两个把尉迟善放下来了，刘世杰把他背到屋里头，一看的伤势够重的。吴贵呢，打完了还疼，又拿出止疼药，又拿出铁扇散，外边敷药，内里用药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风波就算过去了。尉迟善躺了40多天，伤体这才好。年轻人伤口愈合的也快，可好了以后呢，这小子不怎么爱说话了。刘世杰千方劝导，百般化解，没事就跟他谈心。哪知道没过两个月，尉迟善这人失踪了，晚上睡觉没有， 吃饭钱没有。吴贵也着了急了，撒下人马四外寻找，结果找了三天无踪无影。吴贵就明白了，师姐呀，别找他，他恨上我了。现在伤也好了，他翅膀也硬了，甭问，他不定跑到哪去了。这就叫缘分，他乐意在我这儿，我欢迎；不在我这儿，我也不反对。从今以后就只当咱们家没有这么个人，就算了。刘世杰也挺难过，心说他岁数不大，这把他逼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可怎么交代？但是日久天长了，把这事儿就忘了。转过年来了，吴贵领了一件差事，也是一条命案。他是信阳的八班都头，专管抓差办案，为这事儿得出远门。现在刘世杰就成了他的左右手，离不开呀。所以办这案子呢，必须带着世杰，把老婆女儿都留到家里。吴贵他们就走了，临走前不放心，告诉女儿春枝好好料理家庭，以防意外。这春枝也会武术，爹您放心吧，你也不是第一次出门了，干什么这么担心呢？
好，
吴贵点头走了。嘿嘿，就在走的这个阶段，家里边出了灭顶之灾呀。那个尉迟善是去而复返，这小子几个月没见面，长能耐了。什么能耐？坏能耐。自从他离家出走，他安了个什么心呢？非要报仇不可。你看你吴贵养他多少年，他忘了，就揍他这一回，他记在心里头了。他咬牙切齿，发了誓，要不报受主之仇，我誓不为人。他流落到江湖上也十七大八了，那坏人哪儿都有啊。结果他认识一个坏人，这小子姓陆，叫陆东波，是个地地道道的采货贼。他一看尉迟善小伙长得挺漂亮，没事就跟他搭个话。等凑在眼前一谈，哎呀，他发现尉迟善还会武术，嗯，这武术还不错呢，供他吃供他喝，领他找个地方住下了。这个陆东坡什么意思？打算也找个帮手，结果发现这小伙子比自己的能耐还强。后来他们就处的不错，陆东波就问他：“你哪儿的人？你怎么流落到这儿呢？你想找谁去？”尉迟善也没隐瞒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姓陆的这个贼一听乐了：“好兄弟，有志气，君子人嘛就得报仇，大丈夫受杀不受辱。你想的和要做的，都对，哥哥帮你的忙。”